也不是说真的伸手摸你，但就故意贴你贴得很近，你知道那是不舒服，你知道他是故意的，但是你怕你一叫人家会觉得你是疯子。
哇，没有人站出来吗？我是不是应该站出来做点什么？但是真的好像发现就是那么渺小。
你不用自责，这不是你的错，没有人会知道自己未来要当受害者。
很多人都是在受害以后才后知后觉发现，哇，那个时候原来我是被他骚扰了。我是葡萄。
我是吴飞。欢迎收听《不孤单地球》。今天比较沉重一点啊。
对对对对对，今天挺沉重的，然后我现在脑子也挺沉重的。对，昨天晚上可能睡得比较晚吧。今天这个话题其实我是一开始不太想去碰的，因为一碰就感觉全身不舒服，就全身会因为生气而头脑发胀吧。所以说我很怕说不清楚，也很怕自己的一些情绪被挑起来吧。所以这个话题其实大概也猜到最近最让人暴怒的事件是什么事件啊，就是唐山烧烤店打人事件啊。其实这个标题其实我都已经很不爽了，就什么打人事件啊，就是如果不知道一开始不知道新闻的人可能会觉得啊，这就是什么两群人互相打了个架什么之类的，但是它的起因其实是让我们女孩子非常气愤，也真的是日常都会面临的一些恐惧吧，就是性骚扰啊。就是我这个事件我也可以跟大家再简单回顾一下，因为我跟吴飞现在录音的今天呢，这个事态也一直都在发酵，一直都在升温吧，算是从一开始是6月10号在唐山的一个烧烤店里面啊，有一群男人，然后去到另外一桌有三个女生在吃烧烤，然后他其中一个男人摸了一个女孩子的背，就是骚扰她，然后那个女孩子就是拒绝了他，而且就把他的手给打回去了。就因为这样子一个举动就是激怒了这个男人，而且还不只是他一个人，就是他们一群人就上来围殴这三个女孩子，甚至最严重的就是把他们从店里面直接拖到店外面门外面的马路上面进行殴打，而且是非常的暴力的那种打的方式啊，在地上拳打脚踢啊。当然现在官方公布的说是两个女孩子受的轻伤，二度轻伤，然后反而是施暴者是重伤。好，这个部分呢，我觉得我们也不过多的去解读这个事情，但是大家自己心里会有一把秤啊。我们在这里的重点不是这个，我们今天想要说的重点就是说，这个已经在光天算是光天化日了吧，烧烤店也挺亮的，而且那么多人的情况下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啊。其实这个事情爆出来之后的后续有发酵的一段时间，是很多很多的女孩子都愿意把自己曾经受到过的这种性骚扰的经历公布出来，然后去互相的鼓励吧，慰藉吧，就是发现有很多很多的女生都受过这样子的事情，受过这样遭遇，包括我也跟我几个姊妹也聊过天，就是我们也很敞开的在分享，就我们30年以来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其实都有受到过这样子的骚扰啊，当然程度可能不仅他们那么严重了，但是就是说哇，就是发现这个社会已经到现在今天的这个地步，为什么女性还是处于这样子的一个非常劣势或者是被动的，非常难以为自己发声，或者是甚至是现在这些事情发生了之后还要全社会来掩盖，甚至要把这个性别的议题给完全的抹杀掉啊！就是我们今天可能节目就在讨论这个，一开场就是说到我非常的沉重吧。
是我其实也非常沉重，特别是当你跟我说了这个事件，然后我在网络上看影片的时候，我觉得那个真的看的每一分每一秒心都揪在一起，然后真的觉得很沉重。那特别大家如果长期在听这个不孤单的听众应该知道，我长期都是站在妇女朋友的这一边，然后
而且
不管是什么言论我都是说男生应该要，就算我们在提倡两性平权，但是就是在我们时至今日我们还是在这个父权阴影笼罩的情况下，我其实常常都奉劝男性同胞们要多疼女生一点，多关爱女生，多体贴女生一点吧。我觉得这个真的是 透过这一次的事件，就又再可以发现到，女性不论是就说，就不要说其他社会制度带来的不公了，就是在先天身体条件上、生理条件上就不如男性了。她连被直接用很露骨的语言说出想那个你，然后这么直接的动手了，她的防卫自己的能力都是这么的薄弱，然后会被因为生理上的这个弱势会造成被打成这样。我觉得，哇，更不要说平常生活中女生有多少年都要就说一个月痛一次的月经，然后等等生产等等带来的一系列生活的不便，都是男性不能体会，对吧？男性一定有啊，女性也能同样不能体会的一个，不管是社会压力等等，但是就说以这个生理构造的层面来说，女性确实承受更多，不论是较男性软弱，或者是更不舒服的地方。那透过这次的事件，我觉得真的有很多可以谈的议题。那我们今天可能也比较局限，我们也就只能谈，就说特别针对女性在社会上容易遭受这些不公平，或者甚至是性侵、性骚的这些对待吧。是，所以我今天其实也带了一个案例来，就是也是特别最近台湾这边也有一个烧得比较热的话题，台湾在德国的一个就所谓的台湾中心，在这里面发生了一些就是包括女学生遭到性侵等等的案件，那后续的台湾政府的处理可能也引来一系列的质疑或者是民怨吧。那同时，这个也真的跟女生在，不论是你想想看，这些是留学生或出国工作或完全人生地不熟到一个地方的女生们受到的一些不公平的待遇，我觉得都是很值得我们今天提出来一起讨论的。
你可不可以再详细说一下在台湾发生的这件事情？
好，因为这个我们就不从任何政治层面讨论了，我们就是从纯粹性别的议题上，就是在海德堡这个台湾华语文学习中心担任一个之前就是已经现在已经被解雇了，那本来是副主任的这个人士，他就有一个就说包括性骚扰啊，然后性侵或者是打工度假欠薪啊等等的很多不当的行为吧。那在当时就是透过在德国的一个台侨他当时就发现了这件事，那他本来是在这个华语文中心兼任当老师的，那他发现这件事情之后就非常生气，然后他就发现哇，没有任何人能够为这些女孩发声，那他就一个人承担起这个责任，然后他甚至也写了很多信件到台湾的各个部会，那当时各部会也都是他的陈述是说互踢皮球啦，那当然各部会也有他们的比较正式法律层面的说法，就说他们毕竟在德国发生，所以这里的政府也没有，台湾这边的政府也没有管辖权，反正总之那个人的国籍目前是德国籍。所以不管如何，那台湾的政府这里的就是没有办法管辖到他，所以这就有一个很 tricky 的地方。因此，这个妈妈就很辛苦的，就说她一个人要对抗整个她觉得是不公的体系以外，她还要在德国当地，然后透过德国寻求法律途径来让这个人得到他应有的一些法律上的制裁吧。所以就有一连串的讨论。那当然，在台湾也是引起不同层面，包括有一些人也会比较站在维护政府的层面啊，或者是站在应该要为这些受害女性发声的立场，那当中就有一些对话。当然，有时候会有比较情绪性的对话，会很激动。就像诚如我们看到这个唐山打人事件，我们也会有很多的情绪吧。但是，我觉得如果能够好好的以这个社会发生的事件来做讨论，我觉得是对整体社会都是有注意的吧。
对，其实我发现为什么我们今天聊这个话题会很吃力，是因为我们好像没有办法抽离开现在社会的现实，或者是这个政治的环境去聊这些话题，因为都是真的是息息相关的。如果说这次唐山事件最后得到了一个非常 恰当的处理或者是官方的处理会让人心安定下来的话，我觉得其实这个事情就不会发酵成这个样子。就是大家之所以现在还继续的在愤怒，是因为这个事情没有得到很好的一个处理甚至是会让人晋升啊，甚至现在连唐山都不让人进去了，因为有很多公民记者就自己愿意去调查这件事情的，怕他们就进到唐山去做调查，所以说连唐山都不能自由的进出。哇，就是我们后面做好理性的讨论，然后甚至是做好一些教育，我觉得就不会演变成今天这个局面了所以说其实在整个社会的层面，我觉得大家都有非常多怨声吧，是因为我看到了说哇，原来我们女性是这么不受保护，连法律也不保护，连政府也不保护，然后是网络上也有这么多负面的或甚至是很恶毒的一些评论，就还是说女性就是受害者有罪论，就很多很多这样子的事情，我觉得就是让整一个社会的女孩子生活在这种不安定然后这种恐惧当中，是真的是长期来说非常非常不好的一件事情。你说的台湾这件事情也是相同的，就是给人带来的那种冲击是因为对未来的那种恐惧感。
没错，其实像台湾的这个事件在德国发生的时候，其实也是已经累积不是短期的事了，那是一个非常长期的事。那我相信这个烧烤店打人事件这样类似的对女性的骚扰也绝对不是很难得才发生的，一定发生在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角角落落，然后各种层面都会有，那只是这一次的事件特别的大，特别的严重，引起了公众的关注。那其实你看像以台湾我刚刚陈述的这个事件为例，发生了这么久都没有真的有不管是公家的单位然后公权力的介入，其实都是一直在德国当地的台湾的留学生们学姐学妹之间一直口耳相传，就说啊你要小心啊，来到这边就会有一个某某某某的副主任，然后有可能发生怎么样的事，就是变成你不觉得女生很手无缚鸡之力吗？就是她竟然没有一个管道可以去让这件这么丑陋的事情不要再发生，而只能透过这种好像口耳相传然后说啊，你要保护好自己的这种无奈然后比起再更进一步就是你说的这种检讨受害者的这种声浪我觉得对女性真的是非常大的伤害，以至于可能很多女性直到现在在她被性骚扰或是更严重致性侵的时候，她甚至会先怀疑说是不是我哪里做的不好是不是我真的如我的长辈所说的穿得太少了，就开始连他们都会自我怀疑然后怀疑自己是不是有错，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健康的社会才会造成的后果，而就说怎么会有人洗脑到连受害者自己都开始检讨自己。
是，其实我之前说我跟有几个姊妹一起来讨论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甚至真的就一度陷入了你说的这个迷思吧，就是我们会在想说哎呀我们要怎么保护自己，就是会讨论到最后的方向就是这个因为你发现好像所有的你觉得靠得住的能力都没有在保护我们，就只能靠自己，然后我们最后说哎呀是不是不能够单独跟男生在一个空间啊，或者是不然让男生送自己回家呀、啊、就是晚上啊不要一个人走路啊，最后讨论到都是这些东西啊，就是发现只有这些东西好像可以让自己心安一点。其实我之前有看到在国内有很流行有一段时间拍那种短视频是讲独居女生在外如何保护自己，有很多这样子的短视频啊。有些人就是说要在门口放一双男人的鞋子呀，或者是他的快递到了外卖到了他会假装先说一声哎，老公你去帮我拿一下，其实家里就是一个人住，就是你就看到很心酸呢、啊、就是女孩子可以要活成这个样子在这个社会得多害怕呀，我真的是觉得太可怜了。你们
是，对啊，我觉得相信大家自己真的也应该都不会有人想活在这样的社会里吧，就是说今天不论你是不是女生了，就算你是男生，你可能你生了女儿，就算你没有生女儿，你也不希望你的妹妹姐姐妈妈等等的女性在社会上曾经经历过这样子的事吧。我觉得真的我们要检讨，这真的是很系统性的问题，这真的是整个社会我们不乐见看到我们的社会是让所有的女性或大部分的女性都生活在恐惧里面的，都当她甚至 遭到这种不公的对待，这种身体上的侵犯的时候，他甚至还要反过来先检讨说，我是不是下一次裙子该穿长一点，我下次可能手臂连脖子都不应该露出来、
yeah.
就是大家希望看到的是一个就是女性都包成木乃伊，然后中东国家这没有种族的这个问题，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嗯、我们应该更希望看到的是女性可以自由舒适的穿着，然后安心大方的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吧。
是是是是，唐山事件我觉得它比较特殊的是在于这群男生，他们好像是背后有所谓的势力，有所谓的这个有人罩啊，他们就很放肆，甚至可以升级成打人暴打这样的恶性事件。
是，其实之前在欧美国家就有很多这个一系列 Me Too 运动的讨论嘛。那我觉得其实 Me Too 运动就说它有一个进程、嗯、那当然到最近烧的最火的这个强尼戴普跟他妻子的这个诉讼案例中，我们也看见说哇 Me Too 原来不是我们看到的这么简单，就是受害者跟被害人加害人这样两极对立，然后全部都是加害人的错、嗯、我们也看到说强尼戴普的老婆确实运用了这个 Me Too 运动，然后来他我觉得他最惨的就是在他录音中被录到说，就是他直接开呛他老公说，你有种你就去跟全世界讲你一个男人也是家暴的受害者，这句话出来我觉得整个网友就爆了，就发现说哇，原来女性也是会透过利用这样 Me Too 运动的名义去有点诬陷男性、嗯、然后或者是当男性今天也是家暴受害者的时候，他们却没有空间去申诉，或者是整个社会舆论都不是站在他们这一边的。当然但是我觉得说这个运动发展到今天有这样的阶段，是确实是它的阶段性的发展。那、嗯、我可以比较直接的说，我个人认为在东亚其实我们连第一阶段都还没有发展完全，所以我们不需要直接走到最后一阶段去检讨说、嗯、哎，这个女生应该也有她的问题啊，那女生是不是要检讨一下自己为什么别人吃烧烤就不会被这样性骚扰，你就会啊。我觉得这些都太多了，就是我们连一个整个社会的整体文化都还没有发展到那个程度的时候，我们必须先面对我们这个阶段该面对的问题。诚如当初欧美一开始他们也面对这个，确实有你刚刚说的，不管是在职场当中上司对下属、嗯、在学校当中老师对学生等等，这种在权力关系不对等的情况下发生的这个所谓的权势性骚或权势性侵吧。啊，这个议题真的我们可能聊三天三夜都聊不完，但是大家应该可以感受到说，当一个人当他享有一个过多的权力，然后在权力不对等的情况下，他能够做的事常常真的是超乎他一般理智或者是一般的人际互动中会做的事情。我觉得权力真的是一件很可怕的事啦，就是如果大家稍微有一点权力都应该都能够感觉到，或者是如果你还没有自觉的话那就更可怕了。所以这个社会长期发展，我们千年来都走这种父权体系，然后甚至中国的皇帝都只能是男生继承的时候，确实当男性被放在这个权力的位置上的时候、嗯、就很容易发生诸如此类的事件吧。我觉得这真的层出不穷，而且我也很惊讶，就说以前没有聊这个话题都不知道，然后聊了这个话题才发现，诚如葡萄刚刚所说，就说我们真的身边包括我自己很多的女性朋友或多或少都遇过这样的事、欸、从可能高中搭公车就有人也不是说真的伸手摸你，但就故意贴你贴得很近，你知道那是不舒服、嗯、你知道他是故意的，但是你怕你一叫人家会觉得你是疯子，然后人家根本没有那个意思、嗯、公车本来就这么挤，你在发什么神经等等。我觉得哇，女生到底从小到大承受多少的压力，都是我作为一个男性没有办法理解的。我觉得这真的是我们每个身为男性的人应该都要问问你身边的女性，听听他们的故事，听听他们曾经的经历吧。
是， 其实我就在想你刚才说的权利的那个事情啊，我们之前好像也讨论过，在聊那个无罪之罪的时候，也有在说到这个权利的事情啊，就是人心其实可能都是那么黑暗，就像耶稣说，你看到妇女就起淫念了，你就是犯奸淫了，就是其实可能我们
是。
心里多少都有这些念头啦，那就是我们的罪性嘛。那就是当你被赋予权力的时候，你好像觉得你做这个是没有后果的，你可以任意的去把自己心里想的去做出来。我觉得就是那个是很可怕的。当你觉得没有后果，不用受到什么惩罚的时候，这个天平就已经完全倒在一边了。就是其实受害者女生，我们之所以觉得自己很弱小，没有办法，就是因为我们每次发出来的声音，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对象是什么。就像这个唐山打人事件，这个女孩子她可能觉得这就是一个普通的吃烧烤的人，她就选择了保护自己，选择了抵抗啊！而且在这么多人的情况下，她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危险，就觉得啊。我拒绝了，其实是OK 的就好了，但是没有想到说他背后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权势在的。就说当这种事情发生之后，我就会想啊，就是以后我遇到这种骚扰，包括你说贴公交车贴得很近，我敢惹他吗？就是我真的不知道他是有一个什么样子的人，他背后会不
是，
会去掩盖这件事情？你看这件事情发生之后，我觉得对这三个唐山的女生来说，是2度、3度、4度、5度的无限制的伤害。就是说她，有些人会想说啊，我现在发声了，我现在叫出来了，我现在去寻求帮助了，我会不会后续还有更多更多的伤害在这里？我还不如
更
就
多的
停，
麻烦
对，更多的
是，
麻烦，我就停在这里吧，或者是让别人议论我指指点点。哇，我觉得那个东西是带给我们的那种羞愧感，我觉得就是很不应该有的。
对啊，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算是很不良的影响吧。就是说，难道接下来的女生，当她面临各种性骚扰的时候，她都要看一看、想一想，然后忍一忍，说啊，等一下，万一我叫了，万一我反击了，万一我大声呵斥她了，结果被暴打了呢？或者不被暴打，然后可能接下来一系列的麻烦啊，然后她家里有什么各种，不管是势力啊，或者是各种能够使上的力，那我不是更麻烦吗？那我不如现在忍一忍，我觉得。这真的是非常令人觉得悲剧的事情吧？就比悲伤更悲伤的事，就是他们要容忍这一切罪恶的发生。我觉得这真的，当我们今天就说，特别我们一直在以不论是我们从我们信仰的角度出发来看这个世界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常常很，我就从我个人经验说吧，我觉得我自己生活的教会一直很强调的就是个人。的信仰，你这个人是不是得救？你这个人是不是心意更新而变化？你这个人是不是有活出新的生命？然后我们所有的信仰都是 focus 在我们个人跟上帝的关系上的时候，我觉得很好，但是是不够的。就是我们除了对个人生命的关心以外，我觉得作为基督徒，作为耶稣的门徒，我们更多的要在意的是整个社会，我们整个社会的制度。这个系统它是不是公义的？它是不是公正的？它是不是能够让所有女性在里面不会担心受怕，然后一天到晚被很多的不公义，或者是甚至是暴力等等对待的？那家暴的问题，我们今天还都没有谈到，对吧？就是其实这都是很层出不穷的吧？那我觉得，作为我们的基督信仰，然后我们的上帝是那位为孤儿寡母伸冤的上帝，甚至是他说他要保护这些孤儿寡母。我觉得我们真的要重新思考，我们能够在这个社会上，然后在这个整个不公义的制度下，我们能做什么？即便我们看起来好像非常的渺小。
是的，你刚才说到教会，我突然想到教会也是好多乱七八糟的事情，然后我就瞬间有一瞬间被黑暗笼罩的感觉，但是我们真的能做什么呢？这也是我在思考的。其实我也是一个这样的人，我看到有这种不公的事情，我就会想说，哇，没有人站出来吗？我是不是应该站出来做点什么？但是真的好像发现就是那么渺小，我就是好像真的是不知道要做什么。
是，我觉得这一次特别在不论是唐山这个事件或台湾的这个事件当中，就会发现，其实呢，会真的 站出来而且付代价站出来，你可能就是被打的那个人。因为我后续看到很多、甚至唐山这个事件当中有的当时也在烧烤店或附近的这些围观群众，甚至他说他要跑到500公尺以外他才敢拿起手机来报警，就是这些都是当我们真的遇到那个事件的时候，我们会是伸出援手，甚至这个援手要付上很大的代价。因为我也看到有一些网友翻出之前的一些事件，那有一个男生就是看到一个女性在路上被骚扰，结果他就踹了歹徒，然后就是把他踹到有点伤势这样。那之后就他甚至还被告被什么过失伤人啊等等的这些，然后要拘役他，然后还要就说一颗罚款。那等到最后他真的沉冤蒙雪的时候也过了几年了，就是他要耗、就是他只是就是要保护一个女生踹了歹徒一脚，他就要花上这么多的精力去承受那些他本不应该承受的事件。那这些事其实都会让其他人，不论是我们刚刚说的这种被骚扰的女性，她在当下想我是不是该忍一忍，这些看到女性被骚扰，看到女性被不公对待，她想要站出来的时候，她也想说我是不是应该按键不拔，因为我如果把这个键就此拔出来了、我可能后续要负很大的责任，我可能把自己卷入一个无端的一个事件，本来与我无关的，我还为什么要去淌这趟浑水，就开始你知道这个社会其实是会越来越恶性循环的，然后最后也没有人站出来，也没有人愿意发声，然后也没有人当他自己被骚扰的时候他甚至自己都不敢喊叫出来的时候、我觉得哇，这个社会我真的是大家不乐见，然后我们也都不想活在当中的吧。
是，其实我挺消极的对这件事情，每次发生这种事情我觉得我好像做不了什么的时候，我就会想啊，末日就是这样子的，就是让它毁灭吧，然后我就真的是心里会发出这种感叹，就是神已经告诉我们末世就会有这些让人的爱心冷淡，会有太多不法的事情，就是我们好像也都慢慢也不敢把公益伸张出去，也不敢替人伸张，也不敢自己伸张。哇，我觉得真是挺可怕的，有看到这个趋势吧。但是真的说回来，我们要怎么去积极的想这件事情？作为一个女孩子，我们最后讨论到的，如果不是归上我们自己能做什么，那从社会的大范围来讲，这个社会应该做什么？其实我一直的也都没有太明白。
是，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做很多事真的都好像就是丢石头到大海里面，然后越丢越多都没有什么成效，然后这个大海浪还是这么的汹涌，但是我觉得也不因此我们就放弃继续丢石头吧，朝他丢石头。那我自己觉得说，其实透过教育还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改善方式吧，毕竟就说真的好了，我跟你这一代，我们二十几岁或三十几岁，相较于我们母亲或者是我们的奶奶那一辈，在性别平等啊等等的这些概念上，我认为是好很多的了。即便他可能进步的很缓慢，但是我个人是有看到很大的不同。就像你能想象你奶奶那一辈的人的女性们跟她身边的男性有人说出她被骚扰，被各种性上面的这个羞辱或者是侵害的这些经历嘛，我觉得应该很难吧。但是至少在我这一辈，这些女生是愿意说出来跟我说，然后跟我分享，然后让我知道哇，原来有女生在遭受这些。那我觉得这就是第一步啊，这就是首先的一个女性，她至少是今天的文化氛围是她敢讲了，她不会就你想想看，那个年代可能很多女生就真的把这个秘密一直憋在心里，憋到最后她都没有跟任何人说，带着这个秘密离开这个世界，然后甚至她还觉得是不是我自己做错了，然后我发生这么所谓台语叫做干小，就是说很丢脸的事情，我都不敢跟我自己的爸爸妈妈哥哥姐姐兄弟姐妹说。我觉得相较起来，就说我们这个时代已经是有进步了，那我们接下来怎么继续推动让我们的下一个时代，我们的儿子女儿然后孙女辈能够再往前一步，我觉得真的就是要靠我们，不论是透过教育，透过社会制度法律的制定来更多的保护。那像台湾像立新妇女基金会这些组织能够 不论是透过到国高中有一些普及的教育，或者是他们实际在这些女生碰到这样的案例、发生这样的事情的时候，给予很大的，不论是心理咨商等等一系列后面处理法律途径的协助的时候，我觉得对他们来说是很重要的。特别是我就听过一个故事，就是发生在这个立新这个所谓的妇女协会里面，就是当有一个朋友的女性友人，她被性骚扰之后，那也是所谓的权势性骚扰吧。他就跑去跟这个所谓性骚扰他的人对峙。那对峙的过程中，这个所谓的加害人本来是有承认他的犯行的。那想不到在承认他的犯行之后，要对簿公堂的时候，他又全盘否认，然后又请他律师编造出一整套说辞。那这个女生就很错愕，然后她就在跟这个立新妇女协会的人讲电话中，她就非常的难过，她非常的自责，她说：“我怎么会不知道当下我应该要按下那个录音笔的录音键？我应该要录音的，我应该要用手机录音，我竟然没有录下那段录音。”他就非常的自责，然后在电话里哭得很伤心。这时候，这个妇女协会的人就只跟他说一句话，他说：“你不用自责，这不是你的错。没有人会知道自己未来要当受害者，也没有人会预期自己是那个受害者，需要录音来自保的。这不是你的错。”我觉得这个当下就给那个女生非常大的安慰，觉得对，这不是她的错，没有人准备好要当受害者。我觉得这等等的过程，其实对啊，我对我来说是蛮大的一个帮助吧。就不论透过各种层面的，这对那个女生来说，却就会是很好的一个安慰。甚至我身边很多的女生朋友，真的经历过性骚或者严重的性侵的时候，其实这个阴影是很大的。我觉得超乎我们的想象，就是它会留在你心中蛮久的。
是，其实你刚才说的就是教育嘛，我觉得第一现场的教育就是父母的。我觉得我回想起来，我小时候父母真的都没有，完全没有这方面的教育。包括那天我们几个姊妹也聊到说，当我们慢慢成年，进入青春期，然后成年之后，跟男生的那个界限其实是我们都不太懂的，就是男人是怎么贴到你，或者他怎么摸你，或者怎么样，你应该是觉得不舒服的。我们连这个分辨力都是没有的，一开始就是完全是处于一种无知、很茫然的状态。所以，其实我觉得，连性教育都是在你刚才说的这个教育的中间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因为从小到大，其实我们小时候男女生玩在一起啊，或者怎么样啊，有长辈抱一抱啊，我觉得就是好像。小时候也没有觉得什么，但其实都已经有点不对了。如果是男性的长辈啊，或者是过于亲密的对小孩子、对女孩子的这种举动，其实都是应该要小心了啊。家长从那个时候就应该开始教育说啊，你不能，如果是异性碰你怎么样子的一个范围、一个程度，就是你要知道自己已经是受伤害了，你要躲开，或者你要呼救，或者是你要来告诉爸爸妈妈，就是我们会来支持你。就是好像我从小到大，反正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教育，其实挺可怕的，因为很多人都是在受害以后才后知后觉发现，哇，那个时候原来我是被他骚扰了。啊，就是有很多女孩子是这样子来的，然后事后就一直就像有点像你刚刚说的那个例子，就是觉得哦，我当时要是知道就好了，我就躲开了，我就不会那样子了，然后就会变成自己的一个问题一样啊，这是挺让人心酸的，其实就是我们的教育出了问题，我们的教育没有做好来，
对
真
啊，
的。
所以我就说哦，我自己看我身边比较年轻一辈，就是比我再大个十几岁的这些父母，他们从小其实就都很谨慎的教导，而且我觉得不只是教导他们的女儿，也教导他们的儿子，就说当你不论是在学校，在任何地方，即便是老师触摸到你，让你觉得不舒服的时候，你都要直接说。就算你不敢当下直接说，你也应该回家要跟爸爸妈妈说。就是你知道，这是一个，就是你刚刚说的，当我如果我们这一辈可能有一些女生从小没有被教导的时候，她被老师摸了，她也不敢跟爸妈说等等的这些情况吧，或者甚至老师威胁她。那当父母提早给她打好预防针，然后跟她说，即便老师威胁你，你也一定要跟爸爸妈妈说，因为爸爸妈妈一定会照顾你，一定会帮你处理，不要怕老师的威胁等等的这些行前教育吧。我觉得，即便没有遇到，但是这个教育是重要的。那当我们能够做这个，然后 在每一个下一代当中注意到这些事的时候，我觉得确实至少你就对你的下一代负责了。
嗯，对对对，我那天还看到一个标题，就是他是在讲说，女孩子几岁之后，爸爸就不能再带她去洗澡了。其实就是从这些很小的细节，就是从小就要培养我们的这种关于这种性别的这种意识，自我保护的一个意识。就是那个文章当中说的，就是三岁以后，女孩子三岁以后，爸爸就不能给她洗澡了。我在想说，其实我也是都完全没有，我就记不得了我小时候是怎么样，但是我就觉得好像并没有那个时候的父母并没有完全没有这些意识，就觉得自己家里人会没有所谓啊，然后这样其实会给女孩子造成一种错觉，就觉得好像这样子的触摸是 OK 的，就包括你刚才说你说的那个例子已经是自己有觉得不舒服了，老师摸了自己会觉得不舒服了，但是有些女生甚至不觉得不舒服啊，这个就会让这个加害人会得寸进尺，就是我这次可能只是摸了一下你的手啊，我下次摸了一下你的肩膀，然后下次可能摸了你的腰，然后就慢慢就是一直都会往很坏的方向去发展了。其实就是在前面的时候，我们自己如果是受到了教育的话，有父母有学校的教育，我觉得有很多更加危险的情况是可以避免的。看到这个整个社会的风气吧，要做的不只是在网络上当他们键盘侠，或者是我们好像愤怒两天就把这件事情给忘记了，我觉得我们应该就是一直都记在心里面，然后就像这次我们几个姊妹可以找一个机会一起来说说这件事情，不只是在团契里大家一笔带过，而是我们真的去找周围的人，我们一起去互相的有一个安慰，有一个鼓励，有一个祷告吧，我觉得真的就是都是我们可以力所能及的一些很小的事情，但是这个小小的事情汇集起来也将会是一股力量。
是，我觉得真的也要鼓励所有就是不论是在听或者是身边朋友的女性们吧，我觉得就是如果真的有很走不出来的这些事情，我觉得一定要找到你信任的人说出来，就算他是可能你真的跟身边的人说不了开不了口，也要找到一些咨商的管道去进行心理的咨商吧，因为我觉得这些东西可能你觉得过一阵子你就忘了，但是其实有时候都会埋藏在心里面呢。当我们没有真实面对的时候，我觉得不论是在对你未来的进入亲密关系，然后甚至在婚姻关系当中确实都是一个伤害吧。然后我自己也是透过跟一些身边的女性朋友聊，我才发现说哇，原来这些事即便是他们国中搭公车的经验到现在快要30岁了他们都还记得，那更何况是比一些这种公车上的肢体接触更严重的事情呢，我觉得都需要撕开伤口的时候都会有点痛，我也不会催逼说你要马上去面对等等，但是我觉得要慢慢的找到想起这件事情是不容易的，是痛的，但是透过慢慢的把这个伤口清理干净，然后找到信任的朋友姐妹或者是甚至是父母能够跟你谈，我觉得都是对你有更多的好处的吧。那另外呢，我觉得就是说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也看到网络上有一些讨论，包括我身边的朋友，因为我有一个朋友，我的好朋友的女朋友是中国大陆的女生，那她也算是一个高知识分子女性吧，那她就对这种事件都会有很多强烈的愤怒，这些愤怒我都能体会，因为我也同样愤怒，但是我觉得有一点是，如果你被推入一个极端的女性主义，甚至我知道因为中国大陆的这个父权压制确实在很多层面跟在历史上是比可能比台湾地区更强烈的吧，那也会造成他们这个女性主义的反扑是更强烈的，同时这个强烈就会变得也是更激进的，然后也会像他的女朋友可能也会质疑说教会就是一个很多压迫女性的地方啊，当然我不否认有很多，因为教会也是社会的一部分，这是很现实的吧，那这个社会怎么样压迫女性，教会多多少少就也会有类似的压迫女性的点，但是我要说的是，这些教会对女性的压迫绝对不能代表的是真正基督信仰对女性的关爱跟这种关顾， 因为我们可以从圣经当中看到的是，上帝对女生一直以来都是非常保护，一直以来都是非常爱护的。我觉得我们
是。
人只能跟上帝对女生的爱来说，真的是有过之而不及。我们在，就不要说别的了，我觉得我最喜欢一个经典的例子，就是上帝对夏甲这一个，她不仅是女性，她还是身份地位都最低下的仆人的这个女仆。那你要知道，讲难听点，其实就是女奴隶了。那这个奴隶在买卖的这个年代，那甚至我们用女性主义的话说，夏甲在当时不是，就是说她不仅没有性自主权，她没有自己决定要不要生育的权利。那个时代，这不是圣经中所乐见的，这是当时的整体社会制度对女性的压迫，以至于造成女生被这么不公的对待，甚至被拿来买卖。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上帝对夏甲的爱是多么多么的充足。当夏甲被所谓的赶出家门之后，带着他的这个独生儿子走在路上，然后皮带的水喝完了，甚至吃的东西也不够了，然后他要把儿子放在一边，他不忍心看到他死的时候，耶和华上帝是亲自透过使者呼叫夏甲，然后叫他不要害怕，说神已经听见了童子的声音。起来，要夏甲把这个他的孩子抱在手上，他要祝福他的后裔成为大国。我觉得这个对于基督信仰有基督信仰，然后甚至对圣经有点理解的我们来说，对我来说，我觉得非常安慰。我每次读这一段，我都觉得上帝你好爱夏甲哦，即使她一个女生，你看她真的是所谓最势单力薄的吧？不像所谓唐山打人事件的这些男性们后面有多大的势力都没有，她就是一个人，她还是埃及人，她一个外国人，外国的奴隶被卖到一个异国来，可能甚至这个国家的语言他也说不好，在各种经济社会地位都处于弱势，还是女生的情况下，上帝如此关爱他，特别对他说话，甚至要祝福他的后裔成为大国。你知道，如果对旧约圣经熟悉，上帝只有对亚伯拉罕这个所谓的以色列的先祖、信心之父给过这么大的应许，他也给到一个这么卑微、这么卑贱地位的女性身上。我觉得对我来说好感动，好感动。就是说，即便在这么不公的社会制度下，上帝对这些女性的爱是加倍的，是特别的。上帝在旧约中并不频繁的向每一个人单独的说话，但是他选中了夏甲这个孤苦无依、无依无靠、势单力薄的女生，手无缚鸡之力的女性，对他说话。
是，其实这个也有连接到我们刚才想要呼吁大家去做的事情，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在一个安全的环境、可靠的一些朋友姊妹当中去梳理，其实也是要在信仰里面去梳理的，在我们的基督信仰里面，知道其实我们那天梳理着，我们就发现说，很多时候我们的那种羞耻感，我们的那种觉得好像我们经历了这些事情，我就被污染了，或者我就被玷污了，好像我就不值得人爱了，好像我就不完整了，有很多很多这样子的一些想法吧。我觉得都是在基督的爱里面，又可以再次的被医治、被修复，知道说，哇，神是这么爱我们，爱我们的，爱女性，然后而且是他会保护我们。当我们知道神怎么爱我们的时候，爱夏甲，爱圣经里面所有提到的这么多的妇女啊，孤儿寡妇，当我们知道的时候，那个我们心里的那些伤口会慢慢的得医治，然后而且也会生出盼望来，就知道说神会看顾我们。其实有些时候我们不管是出入怎么样，我觉得就是把这些很多的事情也是交到神的手里面，求神来看顾我们，来保护我们。一定要回到信仰当中来，这件事情才能够得到最根本的一个修复，一个医治吧。
是，那我特别真的要再强调，就是说，当我们特别在上帝的爱中得到恢复跟医治的之后，不要让这样的爱跟医治只停留在自己身上，我们真的要更多关心我们身边在所有社会制度下受到不公正对待的女性也好，甚至有的男性也是，对吧？那我们怎么样透过一己之力？或许有时候我们真的觉得很单薄，然后我们永远把沙滩上的海星丢进去，都觉得非常的微不足道。但是我们真的，我觉得透过我们不论是作为一个社会的公民、一个市民的这个权利，我们真的要更多的希望 透过教育，透过跟身边的人的关爱，或者是甚至是参与一些所谓的妇女的权利的运动，我们都要更多的帮助我们身边的女性，真的在这样的，即便我们面对可能我们确实如此的父权社会体制下，我们更多的学习怎么样去，对于我这个男性来说啦，学习去听见女性的声音，学习去帮助他们，甚至绝对避免的就是在他们已经受到伤害的时候，还检讨他们，还跟他们说：“哎，你是不是也要想一下自己的穿着是不是不太妥当啊？”我觉得那个绝对不是他们，或许有他的道理在，但是绝对不是在他们受伤的当下最想听到的一句话。
是的，是的，好吧，那今天就这样喽。我觉得这些议题真的是说不完的。每次发生一些时事，我们就会来碰起一点点。但是整个议题真的是一个很长期的，也很大的一个话题。希望今天我们的节目也可以给一些人带来一些安慰也好啊，或者是一些视角也好，我觉得都挺好的。我最后是想说，真的是愿我们每一个女孩子，真的在生活当中，真的是被宠成公主，就是不管是连陌生人都可以好好的、好好的来对待我们。真的就是希望每
尊
一
重
个
大
人
家。
都是这样子的。对，好啦，好啦，那就谢谢大家的收听，谢谢吴飞为妇女再次的发声。我
没
们
错，我是妇女之友。
是啊，好吧，好吧，我们就期待下一次再见。谢谢大家，
谢
拜
谢投
拜。
票，谢谢大家，拜拜。